们施恩，我们永远是你施恩的对象。主啊，每次施恩就想到我们，虽然不配，虽然我们不忠，虽然我们也常常亏欠你，但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好像从来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只要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，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，我们看见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我们也看见你的宝血永远是那么宝贝。因着你宝贝缘故，叫我们害怕犯罪，叫我们害怕得罪你，叫我们害怕远离你。所以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借助我们这一点的时间，再次对你的儿女们说话，再次你教会发声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求你借助这一连续的信息，尤其关于利未记的信息，能够达到我们的心中，不只是为着今天坐在你脚前的，也是坐在远方或者是听录音或者看录影的，叫他们一同蒙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，但愿你在这里地方你所做的，主啊，但愿那个影响，主啊，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能够送出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是把感谢都归给你，我们还把今天晚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你恩待我们，真是在这个时候你赐给我们悟性，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，也叫我们真的做一个遵守，做一个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最后一次。那么根据我们给大家那个通知呢，是应该最后一次，但是因为主又给了我们另外一次机会，就下礼拜三呢，我们还有机会聚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既然主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继续下去。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今天不是最后，那么下一次礼拜三还有一次。那到下礼拜三以后呢，我们的确告一段落，因为我们要远行。那么在南美，在地级有些的需要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离开一段时间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是一直这一次主难得在八月份给我们这样的时间。普通八月份我们的很多的特会，但是今年呢主有特别的安排，所以我们在纽约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机会礼拜三那时候有一个月这样的时间，再加上有一个礼拜六，再加上下个礼拜三。所以呢，主就给我们机会，叫我们能够把利未记呢，大概的能够有一些印象。那这一次我们算是比较稍微细一点的来看利未记。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就看完了十六章，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。那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第一大段，那这一大段给我们看亲近神的道路。那么从十七章呢一直到二十五章，给我们看亲近神的结果。前面呢给我们看见在神面的地位，后面给我们看见在神面前的那个经历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实在对我们来讲是太宝贵了，太重要了。那利未记十六章讲到赎罪日，那么到了是二十五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见禧年。而那个禧年呢，刚好是四十九年以后，第四十九年过了赎罪日以后的第二年，圣经特别讲到。所以呢，你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到了十六章讲了赎罪日，那么这一段是主要所讲的到了高峰了，把个结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从十七章一直做到二十五章，最后又是个结，那个结就是禧年。然后二十六二十七呢，两章可以说是附录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因为前面我们讲的够细了，所以现在呢我们稍微快一点，因为后面不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前面走了以后后面就不应该是很难走。那么前面十六章呢，我们说过前面的七章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祭物供物和祭物，然后接下来三章呢给我们看见祭司，然后十一章开始呢一直到十五章给我们看一个献祭的人，那么十六章给我们看一个赎罪人，就是我们最后是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这些都是为着我们罪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这条路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基督是我们馨香的供物跟祭物，我们就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很清楚的，如果不是祭司把我们的祭物送到祭坛上，洒血洒在祭坛的周围，或者如果不是大祭司把我们的血带到至圣所，这些是不可能成就。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祭物供物，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 他为我们一次永远的为我们赎了罪。那么从十一章到十五章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到底我们这个人献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要献祭？你好人不需要来献祭，圣人不需要来献祭，你来献祭就证明你是个罪人。那么怎么样是个罪人呢？从第十一章开始，就借着食物给我们看见说，人堕落犯罪以后才有洁净跟不洁净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每次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人堕落，人犯罪了。那么每次你看家庭又生了一个新的男孩，又生了新的女孩，这是太可喜的，这是太叫人高兴的一件事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母亲经过那么多的痛苦呢？为什么母亲要经过这个33天，她在这中文翻译叫产血不接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在英文的意思就是her blood purify， 就是这个不是不接，反而因为不洁净就7天，现在反而是洁净的过程。那洁净的过程呢，刚好让母亲能够一共休息40天，如果是男孩子的话，女孩子的话呢是休息80天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每次有这些事情，你就是跟医生也告诉我们嘛，你这个产血最少要6个礼拜才能够慢慢才退去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很明显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说等到我们家庭生了孩子，添了男丁或者添了女孩以后，千金有都可以，但是你知道母亲一定受过苦难。母亲为什么受这个苦难？因为人堕落犯罪了。所以你知道说，人堕落以后，神就对夏娃说，你生产就要痛苦。那么但是神是公平的，对男的来讲，对女的来讲是产难的痛苦，那么对于男的来讲是汗流满面的痛苦。所以在原文都是 sorrow， 都是用同样的字。所以我们说这个，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确是不洁净，我们的确人堕落犯罪了。然后呢，13章、14章用2章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大麻风。那大麻风你就知道它是不洁净的，不洁净的啊，的确确从头顶到脚尖，我们看见的大麻风可怕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就代表什么？从头顶到脚尖，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。而且你知道说，他那个大麻风呢，就很普通的癌症一样，就是怕扩散。什么东西不扩散就好，一扩散就糟糕了。所以这就是14章跟15章讲的大麻风，也讲的大麻风怎么得洁净。15章讲的漏症，那么特别讲到有的事情是我们管得住的，有的事情是我们管不住的。一个女孩子经过一个生理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到了她一定的时间，那么我们就她一定在她身上有一些的现象，那她不能管住的。从某一个角度来讲，你看见这里所有的漏症，那么基本上来说都是生命被漏掉或者生命被浪费来说的。那么细节我们就不去说它了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，有的地方我们管不住我们自己，管不住我们的嘴唇，管不住这个，不小心又出去了。所以这个通通是漏的表现，漏的表现，我们管不住自己才会有这种情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虽然你意志没有参加，严格说来很多地方不算犯罪，犯罪乃是你意志赞成才叫犯罪。如果意志没有赞成，当然没有罪的事情，但是还是不洁净，明白吗？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还是需要去用主的宝血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不管是有的有意志，有的你没有用意志，你不小心的做了件事，不小心得罪人了，那你有的根本你完全不是存心，根本你动机想也没有想到，结果没有想到别人对号入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的确从你身上，你起码叫他受伤了，这个总是表示说我们漏了，表示我们漏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知道说也是需要洁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。就是只要有一点点沙，只要有一点点的灰尘，我们都受不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里的洁净乃是洁净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一个人洁癖一样，他身上不能够容忍任何一点点的灰尘，不行的。 所以呢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这样的人就是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变成献祭人。我们说牵牛牵羊来，所以第十六章就给我们看一个赎罪日。那么大祭司呢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表是不完全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这个亚伦还要为自己和他本家献祭，献了一条公牛，你还记得吗？然后呢，才是为百姓献祭。那么一个两个公山羊，那么一个呢是赎罪的，另外一个就把它放走了。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我们主的工作的两面，一面主替我们赎罪，他的血替我们赎罪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旧约所有的罪都在血遮盖底下，好像神看不见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，他为我们这个真的赎罪祭，他就是两只公羊所代表的。结果呢，他不只叫我们的罪遮盖，而叫我们的罪除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呀、啊？施洗约翰他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。”所以这个跟你看做的比旧约彻底太多了，太清楚了。牛和羊的血不过是把罪遮住，叫神看不见而已。但是罪还在，是谁把看不见的罪除去呢？这就是我们主为我们那次挂在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为我们进到至圣所替我们解决的问题。所以没有一个救恩像主给我们救恩是那么彻底的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好了，那么既然这条路打通了，因为你记得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那么圣经希伯来说明明告诉我们，那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他的身体在世界上为我们裂开了。结果呢，你看就一条路就打开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到国家公园去，你看有很大的树，巨树啊，那么结果呢，很奇怪，这个火车子呢能够从中间开过去，因为那个曾经裂开过，曾经，然后呢，刚好开了一条路出来。我们的主的身体来到地上，他说我来了，所以他献上当作燔祭，那也为我们做了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等等等等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，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现在靠着他的血，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条路打通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第一章。一直到第十六章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，就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不是义人，我们是被称义的人。称义的人意思就是好像没有犯过罪，其实我们是个罪人，不过我们蒙了主的恩典就是了。所以在主的血遮盖底下，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今天蒙悦纳。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告诉我们。那从十七章开始呢，你知道根据那个地位，我们就应该结出圣洁的果子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应该是圣洁的。圣洁什么意思呢？圣洁的健康，明白吗？这点非常重要。你不能一天到晚还是病啊，当然不错，是病菌，这些细菌叫我们生病。但是呢，神说你不要不一定要非生病不可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的生命今天给了我们，那个生命力非常的旺盛，他抵抗力非常的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。虽然细菌还在，你可以不生病；病菌还在，你可以不生病；甚至于癌细胞还在，你还是可以健康的活着。原因就是因为你生命力旺盛啊。所以呢，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圣洁的人不是什么，不是无罪的人，圣洁的人乃是健康的人，属于健康的人，这个叫做圣洁。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那么第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个人的圣洁。那么圣洁当然什么时候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什么就圣洁，那么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里面呢讲解两件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献祭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带到什么献祭，那个祭牲流血一定要带到会幕的门口，不可以在会幕门口之外，不可以的，这点要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原则如果立定了以后，那么以色列人将来如果进迦南以后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他能不能像迦南七族的人一样，他们的假神、他们的偶像如果要献祭的话，只要到高山的地方，只要到一个清水的地方，他们就可以献祭，他们方便的来。 因为什么地方都有高处，什么地方都有高山，只要高的地方他们就被献祭。神说不可以，就是说今天你要吃肉做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宰牛宰羊归了你自己都可以，但只要你说我要献祭，那个祭一定是指的前面我们所看过那个五种的祭，你要献祭的话有一个地方可以做的，不是你厨房可以做的，不是你父亲可以做的，那你一定要到什么，一定要到会幕门口才可以。那么现在呢，在会幕门口，在旷野还好，因为根本都一天到晚在一起，但现在到迦南地以后，你可以有的人住在加利利，有的人住在南地，很远很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这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要献祭的话，你要来到神面前的话，那么就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为什么每年三次以色列一定要到那里去过节？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说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证明就是说我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。你能说献祭不是敬拜的动作？当然是敬拜的动作。那么如果我在父亲献上不是也是敬拜吗？道理很对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神有一个原则，这个敬拜一定跟外邦的敬拜是不一样。外邦的敬拜是方便的，但是我们的敬拜，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怎么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到会幕的门口才可以这样。所以圣经说这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到现在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罕有以斯玛利也有以撒，以斯玛利跟以撒的后裔争执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问题他们都敬拜不错，但是最稀奇，他们不光争一个山头，而且争一块石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觉得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敬拜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你好像冤家路窄了。现在你看，只有耶路撒冷，只有摩利亚山上，那只有在那里以色列人可以献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变成很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说，到底犹太人的敬拜是不是神特别分别出来，还是跟别人是一样的？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。第二点，不可以吃血。那不可以吃血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说血在生命里面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牛和羊为什么能替我们赎罪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的血还留在他的血液里面，他不能替我们赎罪了。所以牛和羊它为我们有个很大的贡献在哪里呢？因为它把它的命倾倒了，它把它的命倒出来了，为我们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罪就能够得着，就我们的罪就能够被赎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血是非常宝贵的，这个血是倒出来为我们赎罪的，血倒出来不是让我们来享受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如果你懂了这个以后，如果你天天吃血的话，你就把血当作平常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犹太人不可以吃血，所以说不可以吃血什么意思？那个血是宝贵的血，因为那个血是为我们倒出来。你每次你想到这些，你就知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是把命为我们倾倒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犹太人不可以吃血？那么到了新约更是如此，基督也不可以吃血，那个原因更清楚的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在这两件事情上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。如果这两件事办到了，一面你宝贵主的宝血，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，今天我的敬拜，我的聚会不是我爱怎么做我爱去哪里可以，不是的，为了我的方便接口就可以，为了我的方便邻居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我要问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如果神的旨意要我走三天的路程，我什么代价都可以出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听说在这个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弟兄们，这个在福州的弟兄们，他们需要骑脚踏车到这个古岭山下，然后从古岭山下走好久好久就到了山上，才在那里聚会的。所以你看见很多人是翻一个山头在那里聚会的。那今天我们不觉得宝贵，今天我们觉得很容易的，但是对这些人来讲，你看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。因为你看见说，今天他们为了聚会，他们知道说神 命令他们，神给他们的命令不是他们自由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带领，他当然要顺服神的带领。所以这样你就看你就过一个分别的生活。那么还有弟兄姊妹，我们随时随地要感觉到血的宝贝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为什么犹太人不吃血。神特别告诉他，所以这是第十七章。那到了第十八章很重要，这个十八章很少有一段圣经呢，严格说来十八章重要是讲的家庭，前面是讲的个人的生活，现在讲的家庭的生活。那讲的家庭的生活你看见吗？在家里面有父母，有妻子，有儿女。那么你看见这个家是用伦理来维持他们的，所以这个家有点像天堂。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管外面多疲倦，不管今天怎么样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叫你觉得好像能安息，没有一个地方觉得好像很轻松的。只要回到家里，只要跟儿女们在一起，你度假也好，钓鱼也好，爬山也好，做什么都也好，就好像天堂一样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家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家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今天呢，如果人不犯罪的话，实在说来，家的的确在地上有一点像天堂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到底这个家是家呢，是天堂呢，还是地狱？就是看今天你要不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如果过圣洁的生活的话，这个家的的确在圣洁的关系里面，在婚姻的关系里面，夫妇的关系，那个关系圣洁的关系，父母跟儿女关系圣洁的关系。你看这一切都圣洁的关系，都是非常圣洁的关系。所以你看，当罪没有进来，当一切都圣洁的时候，这个家是个温暖的家。但什么时候你看见吗？一争执起来，什么时候让肉体掌权了，那么你看，你等到火山爆发了，那个家就不像家了。然后父母在那里吵架，儿女觉得父母在那拉锯，到底站在父亲这边好呢，还站在母亲这边好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很多地方呢，有的地方，现在你如果到了中国，到了台湾，很多地方有什么，有一些政治语言，那些政治语言你慢慢学会了以后，你觉得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，在每个家里面都是一家一边一国的，你看见吗？有的这个儿女就完全站在妈妈这边，有的儿女完全站在爸爸这一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很有点像一边一国吗？但虽然这样，这好像是笑话，但是我弟兄姊妹，这个家不应该是如此，家应该是圣洁的。如果圣洁的话，你还没有到天堂，你好像你就把你摆在天堂里面一样。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家叫我们觉得痛苦？所以中国人这个家是这个家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人说家者家也，家就变成枷锁的家。那个枷锁的家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堕落，我们的这个家才变成地狱，这个家才不是天堂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给我们的五伦，神给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。你看，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然后你看儿女要听从父母，父母要惹儿女的气。你看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家庭里面呢，真正能够彰显，真正能彰显这个什么都叫圣洁，明白吗？今天世界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圣洁。本来夫妇之间的关系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的，等到圣灵要形容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你看他一定要那个关系是最高最亲密的关系，最圣洁的关系。你看见圣经是用什么？用夫妇的关系来形容他的。所以你看，只有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才觉得这个东西是污秽，这个东西肮脏的，这个东西不圣洁的，这是人堕落的思想。但在神的创造的思想里面不是如此，创造思想里面是圣洁的，那个关系是美好的。那么这个地狱为什么？这个地狱从哪里来的？地狱就是人犯罪堕落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要到地狱去，你不必到地狱去，你到埃及去就可以。所以你看第八十八章说，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，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不肯效法，然后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，那里的人行为也不肯效法，也不可照他们的俗性习俗性，不是习俗，是恶俗性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你要看地狱，你不必要有一天去看地狱，你要到埃及，你要到迦南，你要到今天纽约就够了，你要把电视打开就够了，你就知道今天人的人道德败坏堕落到个什么样的地步。 明白了，很清楚的。本来很圣洁、很清洁的东西，神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面，你看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当一个人犯罪、堕落、受罪的支配的，他不能管住他自己的时候，这个人，你看你结果就所谓人欲横流。然后，当一个人完全受不了任何的管制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禁忌都没有，你看见吗？什么都没有了。本来神给人很清楚的。给人看很清楚的一个限制，就是那个限制是最美好的限制。你如果要把它破坏了，你觉得一个婚姻为什么在男和女之间？你觉得不是，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比这个更多。那慢慢你就看见这个家，你看见神所建立的家庭就不一样，你还是个家。今天在美国的政府，在别的地方政府可以承认是合法和不合法，但是问题就是。这个家还是天堂吗？这个家还是神所要的家吗？如果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家，为什么在家里还痛苦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，今天世界够痛苦了，回到家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今天我们受了埃及的影响，我们受了迦南地的影响，我们有样学样了，我们也放松了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就是个结果。所以你从第六节一直读到23节，这里只有两个关系，一个是乱伦，还有是逆性。讲到乱伦，你就知道，特别这里讲的骨肉之亲，稀奇的很。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人的婚姻越过丈夫跟妻子，甚至于把它扩大到骨肉之亲，这是乱伦的情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觉得很稀奇，难道说今天犹太人的道德标准低到那个地步，神要提出这些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今天他们到了外邦地方，你看见这里所行的事，明明是他们所行的，他们不应该这样。但他们不小心的话，耳濡目染，久了久了以后，别人说这样的笑话，他觉得很好笑，他也讲这样，也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？慢慢慢慢，本来有分别的，现在你看这标准是一样的了。所以明白的就是什么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一定要小心你自己的说话。你明白？有的话是江湖里面的话，你不能随便说的，更不能放在讲台上来说的。明白？一定要有分别才可以。所以很多地方你要知道，外邦人可以说话，别人可以说话，别人可以这样说，但你不能够这样说，这就是分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绝对不会想到说犹太也好，基督也好，怎么会需要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乱伦？为什么不要乱骨肉之亲呢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很清楚的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糟糕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，你到埃及是地狱，到迦南地也是地狱。你不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，他们为什么能进迦南？因为迦南因着他们做这些事以后，这个地就被污染，地被污染以后，神让地把他们吐出来。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义，是因为他们不义。所以神的审判的时候临到他们，结果你看见他们就等到地一吐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只好离开那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后来以色列人使那个地也把他们吐出去，吐到全世界2000年到处漂流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在犹太人的中间也有了这些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？在你的想法里面根本没有这件，不可能有这件事情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10年前20年前，你觉得不对的事情，为什么今天很多变成对的？本来是黑的，为什么今天好像变成灰的，不一定是白的？所以慢慢慢的你就知道，人如果要放松的话，慢慢的价值观会偏差。偏差还好，价值观根本是颠倒，黑的跟白的颠倒了以后，那就是久了以后习惯了以后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今天你要在埃及，今天你要在这个在迦南地，你要跟大家一样，你不能太奇怪呀。所以就是你就知道说，人堕落以后，人能犯罪就像野兽犯罪一样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 在这里的没有路，在这里的情形，按理来在人中间不应该是有的，但是野兽中间是非常平常，野兽根本没有这些东西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那现在我没有问，人会堕落的地步，然后真的就像野兽一样吗？这不是悲哀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什么叫地狱呢？地狱就是人能够沦落到一个，人能够沦落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地步是我们完全不可想象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利未记有的地方都不懂的地方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不要忘记，神为什么要把这些话讲出来？因为如果神不把这些话讲得清清楚楚的话，你根本梦，你觉得不会有这种事情，不会不会。但是你看那人，如果会的话，你看人堕落到什么地步？你看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？这只是乱伦来说，就逆性来说的。这里一面讲到男与男之间，女与女之间，还有一面讲到人与兽之间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，这个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你请记得，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有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的艾滋病，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，几乎人类要到了绝种的边缘。然后神为着爱全人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借着约书亚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就把这迦南人赶出去，一直说这个，因为你污秽这个地，结果就把他们吐出去。那么从前大家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，但是慢慢慢慢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你去看迦南人的宗教，那个宗教根本就是色情跟宗教混合的宗教。然后你看见当他们在这狂欢的时候，把儿女就随便就献上，什么等等等等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所听到的，或者说今天你我们所知道的，今天这个在迦南地也好，在埃及地也好，他们所做的有些地方就令人发指的事情，请记得，这个通通发生的不是没有，你更不过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事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人在很圣洁的婚姻的关系上，结果你看堕落到这种地步，你看见没有？意思就是说，婚姻的行为是人的行为，明白吗？但是很可惜，人今天从人的行为堕落到次人的行为，所以才有这些事情发生。那么请记得，当人变成次人的时候，这个地你所在的那块地就污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是不是污秽了？你就要看今天在纽约这个地方，那个最纽约有全世界最好的，也有你全世界最坏的。你做梦也不要想到的事情，我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你一直在基础中间，这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受保护人群中间，也许你在犹太人中间，但弟兄姊妹，如果只要到迦南地、到埃及地，是百无禁忌的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人完全跟着他那个本，跟着他本能走，完全跟着他的需要来走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说，很明显，这里有很大的界限。那个界限是什么？到底神是按照什么来创造我们？人所以是人，人尊贵，所以是尊贵，因为有神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看着说，今天神要的圣洁，那是家庭的圣洁。所以每一个基督的家庭都应该做个见证。那个界限就是，每一个做丈夫、做妻子的都是人，儿女的也是人。还有呢，其他的都是人，照着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。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这个家是个美满的家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里很明显的圣灵就借着那个时候很极端的情形，一面神警告他们，然后呢，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圣洁乃是什么？乃是婚姻的圣洁，乃是家庭的圣洁。什么时候你从人的关系里面出去了， 你完全凭着你的欲望，凭着你卑下的那个欲望，在那里要做什么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很明显，你就被肉体已经掳去了。那肉体掳去能做些什么事呢？能做些许多事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很多外邦人，他们做了一些事情，回过头之后，他们想到我怎么会做这个事呢？然后慢慢良心不平安，他就去合理化他所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对于我们要传福音就这个道理。传福音，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到什么？主耶稣来到地是为我们道成肉身，就是他神成为人，要叫我们人能够更像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提升我们，他要我们的家庭是个圣洁的家庭，所有的快乐神是赐给家庭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但愿我们能够记得，我们能够知道，这个今天神所要的圣洁，不光是个人的圣洁，也是家庭的圣洁。什么时候我们在这里一得罪神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家就无悔，那个地就无悔了。你看你们很稀奇，这些人。所以现在你来看这个第二十四节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就上面所讲的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这一切上玷污了自己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不是你们做的，是他们做的。但是现在的是要警告你们，千万不要做同样的事。他们因为这件事情，他们玷污了自己，而且他们整个地也玷污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神任凭他玷污吗？不是的，神一定要做一些事的。别的事可以做，这件神不能容忍。你看你们一个人，今天神创造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，结果人糟蹋自己，把他变得堕落到现像野兽的地位，野兽的行为，神当然不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二十五节说，连地也玷污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觉得光是这个社会是个乱伦的社会，这个社会是一个逆性的社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不要忘记那个意思嘛，意思就是个地已经被污秽、被玷污了。那被玷污怎么样呢？所以下面说，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啊，人今天犯罪，他踩过的地方，那个地就被污秽了。被污秽了以后，谁说我要讨那地的罪孽？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，神的审判什么？最后，神一定要那个地把那个居民吐出来，因为只有那个地把居民吐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的空气、整个的环境才被洁净的。否则的话，就是人要灭种，人要绝种了。如果今天神所创造的人个个都是像这种情形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看，如果这个继续下去的话，继续蔓延下去的话，那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边是谁一定要审判，神不能让他随便过去，神不能让他随便过去。所以下面，故此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。你看神好像讲了怕你忘记了，又再讲一遍。所以但愿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我们能摸到神的心肠，摸到神的心。尤其今天我们在美国，今天在美国还好，如果你到欧洲去那更糟糕。在很多地方你看见吗？本来是基督徒的国家，结果你发现说一切都自由，一切都什么，大家都可以争他的权，那么好了，结果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那么再加上教会软弱，教会见证不刚强，那不知不觉你看见吗？他们怎么看这个节目？我们也照样看这个节目。有的节目实在说基督徒不可以看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没有两分钟的节目关掉的，但是为什么还在看呢？因为慢慢我们放松，无所谓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标准的，慢慢无所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久了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以为神不做什么？神当然要做事。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约书亚就动了手术了。 所以等到开刀了把癌细胞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那把刀插在肉上，如果你今天的镜头光对准刀跟那个肉的话，你觉得这个是血淋淋，这个太残忍了。这把刀就为什么插在肉上面，结果你没有想到是医生那把刀救了这个人命。所以要记得，如果不是神当时借着约书亚把这些人赶出去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本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怎么会神会赶尽杀绝呢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后来理由的影响，你看见吗？你只要犯过这种罪以后，你看这种乱伦也好，逆性的罪也好，那很多的病就传染开了，就像艾滋病一样，这个稀奇的，神当初就这样子了，就因为这都堕落以后的情形。所以等到这种病一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知道，自从这个过去大概不到50年，我们才发现30几种新的这种的病菌，这是最近才发现的。那么第二种，本来我们觉得不是问题，它会变种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只要人今天突破这些所有的界限，那么第二种，如果你看见人今天行为。那么就本来那些细菌根本是在野兽中间来传播的，你慢慢就跑到人的身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所谓的艾滋病还不过是一个冰山的一角而已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带给年轻人会有个多大的结果，如此而止就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明白这些话，你就知道说神的心是什么样的心。有的是你看见吗？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件事。所以28节说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去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神把这块地给以色列人，但什么时候这块地把它吐出去，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他们被污染了，就证明他们自己污染了，然后他们也污染了那块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是以迦南人做前居之鉴，以迦南人给我们看，也给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他们做了这些事，神的手没有放过他，何况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神如果爱他，更不会放他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做基督徒的，我们要记得这一段圣经啊，你千万不要说这光是犹太人的，不要弄错了。犹太的东西有的是礼仪的，有的是道德的。只要是礼仪的，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是没有错的，像吃的东西什么，但道德的是永远一致的，过去现在将来是永远一样，你不可能违反神的定义，不可能违反神道德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因此神的话，我觉得普通到时候我们太忽略，我们觉得这个在旧约里面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对今天这个社会，不管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对你对今天的情形是很清楚很清楚。神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何等憎恶这一类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当初把一个美好的家庭给我们，把父母妻子儿女给我们，那个伦理是把天堂带给我们。那为什么今天人要把它变成地狱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？等到一个地方变成地狱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们吐出去了。所以在历史上最早的例子是迦南人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你看，你知道吗？考古学家描写他们那个逆性的行为，那真是今天你不能读的，你读了会脸红。很多地方你什么人会这种事情呢？但是什么考古学他们读找出来以后，晓得果然如此。那不光如此啊，今天如果你去看所有中国的古书，或者是像什么什么，像现在我们普通觉得这个什么天方夜谭，我重新觉得天方夜谭不是应该很好的吗？可能有一天我碰到一个这个我的同事，我们同样是物理的，那么他告诉我天方夜谭怎么回事吗？他说我们所看的天方夜谭都是删减版的，但是真正原来天方夜谭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呢？因为跟色情打成一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可以想得到说这种情，那么甚至于你看在阿拉伯人中间， 你看见吗？他们应该是非常应该一切都很纯洁的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喜欢看这些禁书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不管中国很多的禁书也好，包括阿拉伯全世界的禁书也好，你看见里面所描写的，你若仔细去看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一章所描写的。所以就只但这些人喜欢看，有的人根本不会分辨，人喜欢看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种的得罪这一件事情，的的确确，所以说老早告诉他们了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。所以第十八章简单来说，其实是第6节到23节两件事，不可乱伦，不可逆行，这两件事。但是呢，你看前面前言后语，前面的序后面的拔就讲了很长很长，那就是神是语重心长，把他的心向我们祈求，告诉我们说神要的什么？神要的一个圣洁的家庭，神要一个夫妇中间最美满、最圣洁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做，那个简直就像天堂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许多时候今天人误会这些东西，然后呢，把一些生理的现象，把它当作他们正义的理由。弟兄姊妹，也就这个缘故，人觉得今天我的吃喝快乐玩耍就好，明天我就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也就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个人今天敢做，也敢做许多人所想不到的事。所以这就是这里第18章特别给我们看，所以20节，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。你看你们神用很重很重的话，神用很重可憎的这个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一再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